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三十集，战国时代啊，是我国历史上草根上位、草根逆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显然是后来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草根帝王刘邦。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能逆袭的草根其实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草根，只不过是老天爷小小的一次任性，最初把他们放错了位置而已。我们那会儿都知道啊，知识是可以靠后天努力去慢慢积累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靠努力也是得不到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格局。那什么是格局呢？形象点说，它就好比是我们心里的一套定价系统。对我们来说呀，什么算贵，什么算贱，什么算重要，什么算不重要，这些问题决定的不只是你的消费观念，也是你给自己所设定的玻璃天花板的高度。一旦说达到这个高度，你将很难再有提升。通常教科书里都会告诉我们，那些成功的大人物在发迹之初必然是励志典型，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和道德楷模，他们一定是天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勤俭节约，远离声色犬马，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是否果真如此我不知道，但是在刘邦身上我们很难看到这些个美德。按照普通人的价值标准，早年的刘邦绝对是个典型的 loser， 失败者啊。可咱们现在话说，臭流氓，对吧？他成天的游手好闲，不是生产，就知道四处的结交各种奇怪的朋友，一直到三十多岁了还是一老光棍，外加啃老族，房无一间是地无一垄啊，连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最基本的人生标配他都没混上。哎，不仅如此啊，面对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他还一点都不虚心啊，不懂得讲文明懂礼貌，是吧？总而言之吧，反正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个刘邦是一条都没做到。但是呢，这些个罪过也没妨碍他后来成为大汉的开国皇帝，他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二个实现华夏大一统的人。那究竟是历史错了，还是某些道理错了呢？这个问题啊，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啊。其实人的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有句名言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在现实中呢，很多将军未必他就是个好士兵，是吧？虽然说大格局意味着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当你的格局或者说定价系统与你所处的境遇不符的时候，这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有些人呢，总爱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现实是呢，能扫天下的人在他们眼里往往就不存在什么一屋一舍，他们看到的是山川地势，是财货，是人口的多寡。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很可能不具备普通人的生存能力，你比如说韩信，再比如说刘邦。在普通的农民看来，挤掉钱是能解决全家生活质量的大事，而有没有稳定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更是天一般的大事。可这些呢，在刘邦眼里这都不叫事儿。于他而言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人脉，时机。时机到了，散尽千金都不可惜。时机未到，这挤掉钱和老婆孩子热炕头有和没有没区别，是吧？早年被刘邦看中的人呢，你像什么樊哙了、夏侯婴了、灌婴、周勃这些个人，虽说混的都比他好，但也强的有限。这些人呢，也真算不上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有的甚至还带点嘛社会人的习气啊。在先秦时代呢，中国实行的制度和现在的瑞典、以色列差不多，都是兵民一体制度，老百姓每年都要定时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刘邦恰恰是通过这些机会看到了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成为管理者的潜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做小买卖的、什么宰狗的啊，给红白事说这个拉鼓乐班子的，关键时刻都能披挂上阵领军打仗。那么搁咱们现在咱们理解不了，你放在那个时候你就能理解了。史记里啊，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汉王朝的发迹史啊，就好像是一群呐、小老百姓跟着一个超级小老百姓沾了张良、韩信几个贵族遗老遗少的光，哎，莫名其妙集体就逆袭成功了。其实刘邦恰恰是在自己到处结交朋友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标准筛掉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草根，不但把这些人通通滤除了， 而且连其他人怎么评价自己都不在乎。在饮食男女的问题上，从来没考虑过为了旁人看着舒服就委屈了自己。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你说的游手好闲、贪杯好色、泼皮无赖好像都没错，毕竟人们能看见的只有表象，所谓本质嘛，在没显现出来之前，谁也没有理由去相信他。那么刘邦的这种心理估价体系究竟是算好还是算不好呢？这里啊没有答案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天生就知道自己会去造反做皇帝啊。最开始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哪可能有那么多深谋远虑啊，无非就是天性使然嘛。论岁数，刘邦其实只比秦始皇嬴政呢小三岁。早年间他还曾经啊粉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啊，而且还是铁杆脑残粉。他从老家沛县跑到魏国大梁，这个时候呢信陵君早就死了，他又不甘心无功而返，转而投奔了信陵君的亲密战友兼门客张耳的门下。直到秦灭魏国，张耳上了大秦帝国的追逃名单，哎，刘邦呢这才跑回沛县老家去。刘邦是公元前256年生人，秦灭魏呢是发生在公元前225年，所以从时间上来算，他都30多了还在那追星呢。信陵君身上的种种特质啊和秦制是完全相悖的，而刘邦建立汉朝又继承了秦制。刘邦粉信陵君的行为呢，应该是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说刘邦早年不是生产好酒好色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说出来估计啊连他自己都会笑啊。刘邦最大的幸运呢，是他赶上了秦末的大乱，如果没有这场动乱，他这辈子也就是乡里的一个笑柄了啊，最多呢能在死后被左邻右舍记住个把年。能逆袭的草根，其实他们和王侯将相相差的无非就是财富和社会地位，就心智乃至说价值评判标准而言，二者别无二致，甚至他们的才智远比那些王侯将相要出色得多。当乱世降临，契约、职务、社会地位这些传统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力将会大为缩水，这种时候啊，像刘邦这样的异类呢，就有了和上层贵族竞争的机会了。如果在太平盛世，那刘邦、韩信之类的人啊，和普通人相比反倒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刘邦那种大开大合的处事方式，在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这些都会让他的生活面临很多麻烦。如今呢，人们依然在讨论寒门子弟如何获得上升空间的问题。其实从国家层面来说呀，历朝历代哪一朝都不会为了给寒门子弟提供上升通道而压低选才用人的门槛。这就好比说你啊，不能因为山区的孩子没条件学某一门类的知识，你高考你就不考这门了，对吧？从国家层面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并非是靠政策来扶持寒门子弟上学当官，而是要在社会分配层面减少寒门的比例，最大可能的去增加这个中产阶层。刘邦、陈平、樊哙这些人呢，虽然不是贵族，但是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语境下说是个贫困户啊，家里边穷得叮当乱响，是吧？严格的说，他们都应该是出自于中产之家。社会中下层想要挤入上层，最大的障碍恐怕并非是财富和人脉，而恰恰是他们脑子里的那套估价体系。一个平民之家不精打细算肯定过不好日子，但是一个人天天忙于精打细算，也的确不太可能有精力再去算大账了。细说起来，这世上又有哪个富翁的钱是靠省出来攒出来的呢？身份和思维如果脱节了，不会是一件舒服的事儿。王者的思维配上底层的地位，如果没有机遇，那就是个悲剧。反过来，如果地位上升了，却依然没有摆脱穷人的思维，那你可能就是《人民的名义》里边那个穷怕了的赵德汉，对吧？刘邦身上有帝王潜质，从外部条件说也赶上了好时候，但仅仅靠这两样，尚不足以激活他身上的帝王之气呀。好了，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